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9月12号，公元2015年10月24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专访节目，介绍2015年西藏问题国际研讨会详情。下面请听访谈节目，介绍2015年西藏问题国际研讨会详情。由在台西藏福利协会主办的2015年西藏问题国际研讨会，台港本土意识与民族问题于上月在台湾举行。活动指导方藏人行政中央驻台代表达瓦才仁与西藏的天空杂志主编鲁慧娟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了研讨会背景与台港本土意识同西藏问题有何关系等方面进行了阐释。下面请听访谈内容。
由在台西藏福利协会主办的2015西藏问题国际研讨会呢，台湾举行。那今天我想采访一下，作为此次研讨会的指导方，请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也就是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代表达瓦岑仁，首先介绍一下出席这次研讨会的都有哪些方面的人士呢？
这次的研讨会在香港那边来了3-4个人。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信用部的秘书长索南达波先生，以及在香港主要是以前太阳化学用中的一些学生和一些中央研究院的学士或从此人权运动的黄墨教授，以及其他的研究地缘政治的很多的一些学校的6-7个教授。听众大部分是台湾在地的人和一些美国的，就是华人。
是的，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这次西藏问题研讨会为什么要把标题设为台港本土意识与民族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在过去的香港有雨伞花的这个运动，在台湾有太阳花的运动，那么在西藏或其他地方一直都有民族主义，然后中国大陆也有他自己的民族主义，所以在这样一些地方意识和观念和民族问题些互相之间有一些交流或者碰撞的时候，我们怎么样面对它？这些问题的根源是哪里？他们有什么共同点？如果有什么共同点，我们要怎样去想办法去化解或想办法去调和这样的一些各种不同的地方意识、民族意识、宗教意识？这是我们开这个研讨会把主题定在这个上面的本来的意愿就是这样。
是的，那您在就是这次的研讨会发言时，主要就哪些问题发表了观点呢？
这个里面有分着好几个场次，一个场次是大家讨论香港的问题，一个场次是讨论那个台湾的地方意识，还有一个场次是讨论西藏的，然后一个场次是谈到了民族主义和地方主义以及人权地缘政治的一个非常有名的学者做的吴任人，然后一个是黄墨教授有关人权的这样一个讨论。所以在西藏的这个场次，索南达波先生主要谈的是西藏人对那个中间道路以及和谈解决西藏问题，以及过去西藏人的一些对西藏问题的西藏人方面的立场和观点。那么另外一个演讲者，他是一个学生支持西藏组织的台湾人，那么他谈的主要内容是从台湾人的角度他是怎么看待西藏，所以我们主要谈论的都是这样的一些内容。那么我主要介绍的是中国政府的教育政策对西藏文化和西藏宗教文化传统的这样一种摧残，而且这种摧残是刻意的、有意识的这样一个行为。这样的行为的前提是中国的民族主义，但是这个中国的民族主义，因为民族主义它却篡害了这个人类所具有的一个文明的时候的它的一些影响等等这些方面的内容。
是的。那在这些与会者的发言当中，有没有令你就是印象最深刻的观点呢？
印象最深刻的有啊，有一位叫陈慕明的教授，他是研究南亚大陆的这样一个学者，而且也是在台湾的南亚学会的会长。那么他就谈到了印度是怎样对待拉达克的西藏人，拉达克的那个藏人，拉达克人，或者说怎样对待锡金，怎样对待不丹，以及不丹和锡金和拉达克，他们在保存自己的文化和那些方面，印度政府是怎样的采取一种怎么说呢，就是中和的这样一种路线，是当地的人民对政府并没有，或印度政府并没有感到那种反感啊，或者说那种压力，大家都是在非常和平多元，而且印度政府刻意的保护当地的宗教文化和当地人民的权利利益等等方面。然后他再去讨论喜马拉雅以北的西藏所的出境，就是说他认为中国对西藏的做法和印度对锡金、拉达克、不丹的政策，这些方面来说他们差别很大，但是有一点是拉达克、不丹和锡金他们都是西藏的文明，西藏境内西藏文明，两个文明面对两个不同的统治者，或者说影响很强的这样一个统治者的时候，他们的命运会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这种命运是怎么造成的，在这些方面他有非常精辟的这样一些介绍
啊。导致呢，最后想问一下，就是每当我们就是提到西藏问题时候呢，很多人都会联想到就是自焚抗议的事件，还有就是近期的就是西藏高僧丹增德勒仁波切突然在狱中身亡的情况。那我想请问，就是在这次的研讨会当中，有没有对这些方面给予关注呢？
这次研讨会谈的有一些提到了西藏会有这些自焚啊，这些抗议等等，它只是顺带的提起，而不是专门的讨论。因为这次讨论它是一种学术研讨会，所以大家都谈的比较是一些学术性的东西，所以对一些很具体的，它都是用举例啊或者引用的方式来讨论到。
那有关这次研讨会的方面，导致先生有没有需要补充到的一些呢？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从演讲者的他们的讲话中，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强烈的那种地方意识，或者比如说台湾的主体意识，香港的这样的主体意识的兴起，是以前中国历史上是没有的。而这样一种各个地区的地区意识和主体意识的兴起，对于未来任何政策或国家的法律或政策的规定的时候，要考虑到多元性，或考虑到各个地方的不同性等等，在这些方面消融或者消解那些专制的一元化的领导或者统治，而是采用那种更加的多元化，或这些方面应该会有很大的这样一个推动或催化的这样一个作用。
是的，谢谢导师董事长能够供本台的采访，谢谢。
好，谢谢。
这里是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参与本次研讨会的台湾《西藏的天空》杂志主编鲁慧娟也在接受本台采访时，对本次研讨会的成果和他对西藏议题的认解发表了观点。
那首先请鲁老师向听众朋友们就是做个简短的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色拉寺在台湾创会的会长鲁慧娟，我们色拉寺都叫我阿玛给给。那我同时也是达瓦西藏宗教基金会在台湾西藏的天空，我是主编。
您在上次的西藏问题研讨会当中主要表达了哪些观点呢？
这次规划我得到台湾的人权前辈东吴大学张国权黄墨教授教我。那我们这次跨越了西藏的疆界，我们第一场办香港，第二场西藏，第三场台湾，这三场都是实际对本土意识以及民族问题的运动者、工作者。接着我第四场呢，就邀请在台湾谈论这个议题的博尔人选最棒的国家中央研究院的台湾史的副研究员吴瑞仁教授，请吴老师就学历上给我们做专题演讲。最后我请黄墨老师 那这个人权前辈带着这些年轻人来回顾今天一天的活动，以及自己在运动前运动后的这些本土意识和民主的意识的这种想法的转变的目的，是希望能够让这三个地方的运动者能够借着这样子反思的机会，去让自己有更深刻的思考，并且能够蓄积更大的运动的能量。
卢老师，您对这次研讨会的成果有什么看法呢？
这次研讨会我跟黄墨老师有做检讨，我们觉得办得非常成功，那这是一个开始。那过去四年我们办研讨会西藏国际的研讨会，我们多半是聚焦在西藏问题、新疆问题上面，那这一次呢我们转型是一个成功，所以我们计划明年继续这样子服务这些民族问题的运动工作者。
那能否再介绍一下，就是您是怎样刚开始接触到西藏议题的呢？
首先是我的师父是色拉寺的住持，他已经圆寂了，罗方腾月堪素仁波切。我在2005年在达安沙拉听达妈讲经说法的时候，师父告诉我，他流亡之后曾经回家乡拉兹两次。我就问师父，师父为什么你不再回去？他说那就人事全退了，怎么回去？那另外是因为我2009年的时候，我因为写我的论文西藏流亡教育，我到达安沙拉TCV 还有Modern School 这些学校去蹲点。那因为这个原因，我就必须要去了解整个西藏问题的背景，所以我开始读西藏的书，参与西藏的会议，从这里开始。
是的，那说到这一点，我就是想请问一下，那您对当前西藏这个境内的局势啊，以及还有藏人们的这个抗争啊，您持怎样的态度呢？
我想，我们所有西藏的运动者，我们都要像跑接力赛一样。我想这一辈子可能还跑不完，下一辈子还要继续跑，大家要继续努力。
是的，谢谢卢老师。那我的问题就不多，您针对这次的研讨会方面有什么需要补充到的吗？就是我没有提到的，您需要补充到的有吗？
我们在台湾有一群华人还有西藏人组织的学域智库，我们是一个文化的社群，我们出版了20本的西藏的书籍。那最近出版一本是朱瑞写的《图伯特的秘密与疼痛》，另外一本是韦瑟经过10年的记录，《仁波切之殇》，是记录边境北的仁波切的冤狱和政治犯。对，那如果可以的话，我想我们应该要多看西藏书，然后多了解西藏问题。我希望西藏的年轻人，不管在境内境外，年轻人要用功，要好好读书，好好思考，那培养自己成为人才，成为解决西藏问题的人才，要很努力。谢谢啦。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次任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系列